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基督工人平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，我是与你同工的方华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傅立德牧师所写的书《守约的上帝：旧约中的福音》。这本书从创世纪一直到先知书，分享旧约圣经中所蕴含的福音信息，强调神在旧约中对人的救赎计划。圣经无误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？亚伯拉罕会经历哪些的挑战呢？神说话算话吗？以下我们就来听由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的《守约的上帝：旧约中的福音》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
守约的上帝，旧约中的福音。
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个题目是，神的应许必不落空。到底我们肯不肯定圣经无误呢？我想我们应该是肯定。福音派的教会是很相信圣经无误的，就是一定没有错。当我们讲圣经无误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好像以西结说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开刀啊，动一个心脏手术，把一颗石头的心拿掉，换成一个肉的心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究竟无误，没有错误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上帝有两个翅膀吗？还是指圣经文字背后的资讯意思无误？也有人说，耶稣根本就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只是复活在你们的心里，永远的活在你们心里。这样讲对吗？我很肯定圣经无误的，但是后来经过多年的讨论以后，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了解作者的意思和作者的目的。有的作者写诗歌，说在你的翅膀之下有平安，意思是在上帝的保护下我就有了平安。如果他的意思是当作诗歌，那就是很多的象征性的一些修辞。如果这个意思是讲比喻，那就好比教会像一棵芥菜树，那这就是一个比喻。而且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啊，他不会每一次都告诉你他是在讲比喻。如果作者的意思是讲历史事件，那就是圣经无误。我们读圣经就要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，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，是属于诗歌、比喻还是教导呢？还是属于历史事件？其实我也看过对于福音书的历史事件有一些很夸张的教导，例如耶稣走在水面上这件事。他们认为当时因为天色黑了，门徒们视线不良，看不清楚，船就被风吹到靠近海岸的地方，刚好在那个水底下有一些石头。他们就觉得耶稣事先知道那些石头位在什么地方，于是耶稣就利用这些石头走在水面上。这样的讲法太夸张了。简单的说，讲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相信圣经。 如果它是记载历史事件，我们可以说是无误的。如果它是诗歌，那我们可以说它是象征性的。只是耶稣讲比喻的时候，他不会每次都告诉你他是在讲比喻，他也不一定每次都会说他在讲比喻。如果一个人很有爱心，他会关心人，可惜他看你眼睛里有一根刺，而他自己身上却有一个梁木长出来，这样他怎么能帮助你呢？他想要帮助你把你小小的刺拿掉，结果他的头一动，他的梁木就会打到你。耶稣也没有讲说这是一个比喻。那如果你觉得感谢主啊，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我的眼中不会有梁木，那你可能需要再想一想这个教导了。这样我们应该也就不会太难判断。像布特曼说的，耶稣根本不可能从死里复活，最重要的他活在你心里，这就是所谓死里复活的意思。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观点，因为这个是历史事件。我们是肯定圣经无误的，对于这一点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，只是在文字上你需要更了解它是什么意思。有一位慕道友问说，上帝为什么容许有试探呢？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呢？如果没有那一棵树，不是就没问题了吗？我比较喜欢回答他说，上帝是用一种象征性的语法，这并不是一棵树，是代表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。而且到底谁是上帝呢？是你是上帝呢？还是上帝是上帝呢？我想这样就可以避免那些一些无聊的问题了，像是上帝为什么要造那棵树呢？另外我们也承认那棵树是代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让上帝做上帝。至于为什么上帝容许有试探，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。事实上如果没有试探也就没有问题。哲学家齐克果，他的书比薛华还要难懂，大部分呢我也都看不懂，但是有一本书至少我了解一点点。他说，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，它们各自代表不同的两个意义。分别善恶树是指自由意志，生命树是指你在世上的生命。很奇怪，怎么会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呢？上帝说，这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就是不可以吃，这算是有自由意志吗？所以在这里有两种自由，一种是你可以选择的自由，另外一种是自由意志。在这里你没有选择的自由，你不可以吃，就是不可以吃，是这个不可以吃的前提下，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可以有自由的选择。要不然怎么会有命令呢？如果我对椅子说，你在四点半以前都不可以动啊，你会觉得很荒谬，因为那个椅子根本就不会动嘛。但是如果我对一个人说，你在四点半以前你可以离开，这个命令就是有意义的，因为这个人他是有自由意志。所以齐克果说，如果你能了解它不只是一棵树，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他可能会有试探，就是代表他有一个自由意志。你可以选择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你也可以选择不遵守。那也有人说，上帝为什么要给人有自由意志呢？如果没有自由意志，那不就好了吗？这不是我们可以了解的问题，这个已经进入到哲学的层次了。圣经大概不会给你答案，上帝也不会跟你讨论这样的问题。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他给人一个自由意志。当然我们也猜得到，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话，那么人就不是人了，人就会变成植物，变成机器了。如果没有自由意志，我们就不可能有爱，爱是上帝所创造最基本的元素。薛华说，如果没有上帝，那就不可能有爱。爱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有爱？爱根本就不存在，爱只是一种被制约的行为。你觉得你的狗很爱你，那是因为你每天喂它。你觉得你的孩子很爱你，那是因为你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制约了他的行为。其实三位一体里面有爱，父子圣灵在还没有创造宇宙以前就已经有爱了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8节，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因为没有人以前他已经是爱了。有的人觉得三位一体的教育实在太哲学、太啰嗦、太无聊了。但是薛华说，如果没有三位一体，恐怕我到现在都还是无神论者呢。因为我们需要从三位一体来解释爱是从这里来的，否则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爱，人就不成为人了。还有人说，既然你认为亚当是从上帝来的，而且圣经中有很多地方都是象征性的话，就像那两棵树，那你要不要考虑说亚当跟夏娃也是两个象征性的人物呢？因为在希伯来文中，亚当的意思就是人类，夏娃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，而不是万物之母。或许人类与众生之母结婚，这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话。有些学者很肯定这种说法，表示人类一直存在，而亚当跟夏娃面对试探的时候就堕落了，就不要上帝了，于是问题就来了。在以前我自己是比较偏向他们是两个人，因为我们的原则是以经解经，就是用新约来了解旧约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但是如果第一个亚当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，那么幕后的亚当是不是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呢？这样一来，耶稣基督就变得很不真实了。罪是因为一个人进入了这个世界，所以人会死，都是因为罪而来的。众人都会死，也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产生的结果。哥林多前书说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一般的科学家、生物学家在很久以前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，他们认为圣经所讲的东西有时候太难理解了，况且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可能都是这两个人的后裔。很多年前我曾经看到一篇新闻报道，非常好，刚好我所侍奉的教会有一个医学生，他是研究 DNA 的，我就请他将这篇新闻报道做一个简单的中文整理。这篇报道原来是英文的，我也看不太懂，我看得很辛苦，所以我就请他做整理。他的内容是说，有两个研究 DNA 的人，他们做了一个实质性的科学研究，最后他们的结论说，这是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世界上不管是黑人、白人、黄种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女人的后裔。亚当跟夏娃真的是两个人。这点从圣经的见证、从科学的角度都应该没有问题。至于他们长得什么样子，我们不知道。或许你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你会认不出来。如果按照现在中文的讲法，我们会觉得他们一直是很原始的。其实也不尽然，事实上，他们的心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完全归向上帝，都是美好的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是旧约神学，不是旧约查经。目前正着重在第三章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第十二章。从第三到第十二章中间，虽然也会有很多的问题，比方说上帝的儿子们、人的女子、巴别塔等等这些问题，我们在这里就先不处理。我也不知道答案，原则上我相信这是历史的记载，都是用上帝的方法来描述的。我们主要就是要了解旧约神学。旧约神学里面有三个约，你如果可以了解这三个约，把它们抓得很准确的话，那么整本旧约你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了。第一个约是创世纪第十二章，我们就从亚伯兰开始了解，并且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亚伯兰。各位猜猜看，新约的作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呢？我想就是亚伯拉罕。保罗在圣经里面，罗马书第四章跟加拉太书第三章，这两章都在讨论亚伯拉罕。希伯来书有三分之一的章节也是在讲亚伯拉罕。另外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提到，马太也曾经记载说，耶稣的故事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样说的，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的诗歌说，我的心尊主为大。他也提到亚伯拉罕，说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这是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五节。这是上帝跟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跟我们所立的约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说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是我们的父，是我们的信，他是我们信主之人的父。因此上帝救恩的故事，上帝的计划，大概是从创世纪女人的后裔开始了解。这个女人的后裔将来有一位要出来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她的脚跟。这也是一个预言，也可以说看见上帝的一个计划。从这里可以知道，我们都在亚当里面。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堕落了，不要上帝，可是上帝却没有说他不要我们。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，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问题不是上帝不跟我们和好，而是我们自己不愿意与上帝和好。上帝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寻找他们，也保护他们，为他们安排了一切。但是因为罪来到这个世上，创世纪第四章到第十一章，人类就越来越乱，越来越糟糕，甚至彼此伤害。在第四章就有了一个哥哥杀了弟弟的杀人事件，该隐杀了亚伯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上帝不是就不管我们了，反而到了第十二章，我们看到上帝救恩的行动。上帝开始呼召亚伯兰，亚伯兰本来是住在乌尔，就是现在中东的伊拉克。上帝呼召他，叫他出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上帝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亚伯兰就把他的老爸爸还有侄子罗德跟一些亲戚带出来，后来遇到了灾难，他们停了下来，一直到他的爸爸死了以后，他们才继续的往前走。这个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二节说，塔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我们是从旧约去了解亚伯拉罕，但是为什么新约那么喜欢亚伯拉罕呢？常常提到亚伯拉罕，对亚伯拉罕那么有兴趣。第一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因信称义不是好像说你信了主你就称义然后就没事了。因信称义是一种生活，是一种信心的生活，是一种活在因信称义里面的信心生活。让我觉得当我看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我找不到另外一个更好的个案研究。其实我非常喜欢亚伯拉罕，他教我怎么得救。如果在新约中你想要知道怎么得救，你看撒该、撒玛利亚妇人、尼哥底母，那你就知道该怎么得救，你在世界上该怎么样的活下去。新约里面没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凭着信心活到100多岁的，或许我也不见得会像亚伯拉罕活得那么长。其实从信一直活到离开这个世界是一段很长的路。如果我能够信，然后第二天我就被主接走，接到天上，到新天新地啊，那就太简单了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我信了，可是还有一段时间需要留在这个世界上，那这一条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好，第二个是亚伯拉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虽然在新约里面并没有太多的例子，不过当我看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我很容易认同亚伯拉罕。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笨笨的，他也会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，所以呢，我比较认同他。亚伯拉罕他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家庭问题、亲戚问题、婚姻问题，跟我们一样。我们第一次遇到亚伯兰的时候是上帝呼召他，我们很好奇，他本来是乌尔人， 乌尔的文化跟中东别的文化一样，拜偶像有多神论，亚伯兰大概也是跟他们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所以很多研究历史的人对亚伯兰很好奇，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一神论呢？在那个社会文化里面应该不会有一神论的，但就是突然出现了这个求告耶和华名的人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章的第四节，因为上帝呼召亚伯兰，他就从那边出来。我们会觉得，如果你用历史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事实上，我的英文圣经在第十二章提到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这个是指曾经说过。所以很多的学者说，这个呼召并不是在哈兰，而是在乌尔。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停在哈兰，可能他的爸爸行动不方便，走不动了，或生病了，于是他们就定居在哈兰。其实上帝这个呼召是给亚伯兰的，而不是给他拉的，叫他前往迦南地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个呼召听起来很像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求婚，他应该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因为当一个女人要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，她必须要离开自己的父母，离开家，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离开她的社会，离开她的文化，离开她的亲戚。这个在英文圣经里面比较看得出来，在中文圣经就不是那么明显。接着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约，如果你详细看这个约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约包括三点。第一，有一个地方，一块地。在整个旧约里面，地是非常重要的。然而上帝对亚伯兰说，我要给你一块地。第二，上帝给亚伯拉罕后裔。第三，这个约包括上帝给亚伯兰的祝福。那这个祝福也有三个。第一，我要祝福你。第二，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第三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里的第二点，我们中文圣经并没有翻出来，只是说变成别人的祝福。其实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变成福，你到哪里福就到哪里，很像是中国人说的啊，福到了，福到了。前一阵子在我们家爷爷过农历年，我们的三个孩子非常看重中国的过年，每一年他们都会问什么时候啊，因为我太太都会准备好年夜饭、春卷、红烧蹄膀，所以他们很看重。我也发红包给他们跟我的孙子们，而且我们也贴从台湾带回来的春联，我们每一年都会贴春联。我们今年贴的是回想旧年蒙主爱，还思心碎感天恩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春联。我们贴春联贴了三十几年，主赐平安，就是那个横幅。那天我女儿他们来的时候啊，都非常的兴奋，他们看到家里有福春这两个春联，他们就把它给倒过来贴。他们觉得中国文化传统的过年也是属于他们的故事，他们很看重，他们也很喜欢看到福倒过来，春倒过来，表示哦，福到了，福到了，春到了。这也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你到哪里福就到哪里，你到了福就到了。这个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第二点，你要变成别人的祝福。第三点是一个预言，就是指说将来因为你万族万民万国都要得福。这里你要了解旧约神学，整本旧约神学都包括在这个约里面，甚至也有人说整本新约神学也都包括在这个约里面。我们再复习一下，这个约包括了三点，一块地、后裔跟祝福，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应许。而这个祝福又包括了三点，第一，我要祝福你；第二，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；第三，将来地上的万族万民万国都要因你得福。当然这个约特别是出现在创世纪里，如果你了解创世纪，就会发现这个约的内容重复性很高，就像是音乐的副歌一样，一直在反复，就像 94号交响乐曲一直不断地重复，可是它重复的地方又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同，而且每一次出现的地方也都有一些不一样。那这个乐的内容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很多次，分别对亚伯兰，对他的儿子以撒，对他的孙子雅各，还有很多很多对他们这些人的儿子们讲过，我们可以自己去数一数，并且每次出现的都会有一些不一样。地从北往南，往东往西的拓展，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会像海边的细沙那么多，这种描述的手法基本的结构都不会改变，因为这是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的，所以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代都是一直在重复。况且亚伯兰每走对信心的一步，神都会再度的肯定这个约。那至于亚伯兰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其实他的回应很单纯，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，他就往上帝所指示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去到迦南的时候，上帝第二次向他显现，向他说话。创世纪12章第7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在这里那个约又被肯定。因此很简单，有重要的原则是，亚伯兰先走一步，然后等候上帝向他启示，对他说话，他再走下一步。我觉得亚伯兰是一个很好的个案研究，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上帝叫他走一步，他就走一步。也就是上帝要你做一件事，你就去做，他才会继续的对你说话，带领你。如果你没有走出第一步，上帝就会一直等，他可能会一直等到你决定要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为止。于是亚伯兰就去那个地方，上帝就在那里对他说话。亚伯兰再度肯定这个应许，肯定这个约的祝福。我们会看见亚伯兰每一次到一个地方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搭一个帐篷，筑一座坛。这个坛是一个祭坛，祭坛是代表敬拜、相信、顺服，就是代表说上帝是神，上帝是我的主。因此就开始解决创世纪3章的问题，虽然没有完全的解决，但已经开始解决了。这是亚伯兰对上帝的一个承认，说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主。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筑一座祭坛，就是代表说我敬拜我的上帝，我的主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。神是信实的，我们原是被他所造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主内同工，我们彼此勉励，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与你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。